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唐崇荣牧师为我们分享。唐崇荣牧师设立了唐崇荣布道团事工，同时也在美国创立了归正神学院，此外还在全国各地巡回开课。下面就请收听唐崇荣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第二样的教育是学校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呢，它的好处当然我们不必多提了，大家都知道，第一是最有系统的，第二它所学习的范围是最广泛的，第三学校教育是最有规律、有纪律、有法度的，这是很严格的。第四，学校呢是比较富有权威的，有刑法在其中。那么这个系统呢，当然今天有许多学校连这几样都没有做到，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学家庭里面根本不可能做到有这么多的科目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学校的家庭、学校的教育有几点是不能比家庭教育的，或者它的缺点。第一，就是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第二，就学校的教育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对道德的影响不够个别化。换句话说，许多学生在学校里面，他们学知而不学道。他们学生所学的是什么？多数是学到功德，少学到那个道德。特别在今天的世界，是家庭学校的教育选择老师的时候，品格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看资格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学生从老师学到资格多而道德。有一个统计，把基督教学校这个教会学校学生所受到的影响做一个分野的时候，他们发现有这样的百分比，就是一个学生到基督教学校去读，他从老师所得到的智力的影响是80%，80% 从老师领受的主持。啊，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人格的影响、品格的影响有17%，但是呢，从灵性方面或者从真道方面这一方面。是知识的方面，树林的知识方面的影响也当然。虽然是基督教学校，当然基督教学校也不能脱离说一定要多教一些普通的学科，但是基督教学校今天到这个地步，灵性还有这品格的影响是很差的，这个呢是我们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把一个孩子送到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同这个人把孩子送到非基督教学校里面去，他们之间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他分别呢不过是有一点点这个灵性上的知识的造成，而若是这样的话，基督教学校还是办得不成功，这是第二方面。那么道德的个别的影响，道德影响个别化，到底一个老师他所带的学生应该有多少人，那么到底一个老师要统治多少学生比较理想，我想要有个别的道德的影响，个别的道德影响最多是12人，根据什么？也是只有12个人，最多是12个人，不要超过12，这样的影响就比较有个别化。学生多你能控制，当然不是，我是讲到这个控制，当然你可以控制一大群的学生，但是呢，对于道德方面个别的影响那就不够大，所以呢，差不多是12个。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继续再思想到这个社交的教育。社交的教育和这两个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都是比较呢有权威的管制，但是社交教育是比较自然的发展，而人的本性这个天性的自然发展是本来就不喜欢受管制，他喜欢修他要修的，他不喜欢修你叫他修的，他不喜欢在权威之下而富，他喜欢他自己所喜爱的。所以社交教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格最自然的发展，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但是呢，这个自然的发展所带来的那个危机是什么？自然的发展产生的危机就是呢，不能够计划，也没有保障，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人格教育所受到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学校的教导，爸爸妈妈的教导，还不如他自己借助他的兴趣去吸收的那个影响力在他的身上，那更加深入进入他的印象之中。这第二方面。第三，当然他是最有兴趣的。但是社交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对于他整个人格的发展完全没有把握，去管理去计划也没有保障。所以你的孩子到底出去同人讲什么，人告诉他什么事，人给他什么习惯，你根本没办法去控制他。他回来以后呢，他也不告诉你，他认为这些事情很刺激，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所以他很兴趣的隐藏着他所认为刺激而有兴趣的东西，去影响他自己的人格。有一次我在瑞士一个山上，我走走看见那个小孩子在那里，我就跟着他走，看见那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纸。后来呢，我说小孩子你拿着什么，他就快快把他掌藏在袋子里面。我感觉到那个动作很奇怪，所以我就从他的手里把那个袋子里面的纸把它拿出来，一拿开来，那个六岁的男孩子，大概六岁，他手里拿一张女人裸体的照片，是六岁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同别人在一起玩，那一个人给他看什么，那一个人对他讲什么，那一个人教导他什么。这就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些人很谨慎，不让他的孩子出去随便同人家玩。但是孩子如果没有社交教育，这个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发展一定是因为压制以至于不自然的。所以压得太厉害也不行，放得太松也不行。许多父母烦恼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孩子呢，父母从来不跟他出去玩，到最后的他在家里很乖很乖，到了十八九岁从来没有出去玩，玩来玩去就是从自己家人玩，一出去的时候马上呢，因为进到自娱的中间，马上放纵，马上变态。所以这个控制呢，这到底怎么样能够调和得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提到了这三样。好，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交教育如果失败，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呢有一些不同的家庭的教导的方式。那又回到我们怎么样在家中建立这个敬虔和这个礼拜的祭坛这些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谈到第三样的事情，人格对人格的教育是最大的，有教育对人格的这个影响是第二，第三是经历。我们昨天提到有不同的 temperament，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好静好动， sanguine phlegmatic melancholic choleric 那些事情。现在提到经历，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属于哪一种性格，许多小孩子受的影响，影响渐渐他不掉。有一些人他不赞成那一种四种的分发，就是 sanguine 这个 melancholic 还有 choleric 还有 phlegmatic 四种的分发，有的人不赞成。如果叫我个人来分呢，我是把细则分成三种，一种是偏重理智的人，一种是偏重感情的人，一种是偏重意志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偏重理智的，他爱理论的事情，他不爱哭，不爱感情的事情，可能他就做哲学家，他做思想家，他研究这个理论的问题。偏重情感方面的，可能他做这个艺术家，或者他做雕刻家、音乐家这一类。偏重意志方面的人格，那可能他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革命家，做一个什么什么别的与意志有关的，是这种分法。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时期就是在那一种典型的人。有的人呢，突然间经历了某一件事，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了。人的整个生命是一个 become， 这个正在变成的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的人，你过去见他是那个老样子，过了三年你看，哎呀某某人你完全变了，你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会变呢？因为他本身只在有变的本质里面发展他的人格。那么这个变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经验。经验对人格的影响。有一些人呢，经过了一些的事情以后，他整个人生完全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很乐观的人经历了某一次很大的失败，突然变成完全悲观。有一些很悲观很内向的人，经过了哪一次的事情，他变得完全不一样。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个别的社交中间，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那么现在我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在人的生命中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事情？不是顺利的事情， 乃是这个挫折与失败的事情。一个人所经历过的失败，所经历过的刺激、打击、挫折、羞辱，人的轻看，还有根本不能够胜过的试探，或者当众面前，在许多人面前，他感觉到很大的失败，失败还是羞辱，这些的东西呢，使一个人呢，开始思想到人生深度的问题。所以呢，你所经历过的失败，对你人生影响是最大的，不是呢，你所经过的顺境乃是命。所以你所遭受到的众人面前这个羞辱、失败、痛苦、挫折，那些东西留在你心里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经历呢，就使你想起就人的神圣，使你想起人的那个永恒的责任，以及呢面对这个暂时的困难那个不能调和的矛盾。这些对矛盾想要解决，对困难和泛滥想要脱离，这就产生了宗教感。他们的哲学家屈古高把人的生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 aesthetical stage 审美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这 ethical stage 是伦理学的阶段，到了最深层的时候就进到了 religious stage 宗教性的阶段。那么到了宗教性的阶段的时候，人当然不能逃脱了，我的罪怎么办，我在永恒中间怎么办，我的道德问题怎么办，这些的都是宗教性里面的几个很大的内容。还有我在这面对的那个这个 I-Self relationship， 我与另外一个你之间的那个交通的关系到底怎么办。当然神造人是造在交通的本能里面，神造人造在有道德的设定里面，神造人也把永恒放在人的里面，神造人与教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本身就包含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受到最这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开始思想了人的神圣、人的严肃、人的永恒、道德的价值，还有那个就我与你之间那个你怎么面相对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使他开始思想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其实你说他什么都不懂，他很多事情是他以为他懂的。我们所说的什么都不懂，是从人生的深度来去看，从人生的深度，一个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等到他自己经历过了很多事了，特别是痛苦失败，那么他才开始思想人生，懂得做人这一件事。我想神留了一件事，许多的青年人过去这个非常骄傲失足，或者这个非常血气方刚，受很大的试验，开始懂做人。有一些人一生一世很幸福，家庭很顺利，父母很宠爱他，什么都有啊，所以呢他呢傲气十足，到了一个时候忽然间跌下来，受磨练。什么时候？婚恋的时候，不用跟他说。那现在请你们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验？如果没有，感谢主，但是很奇怪。在一个人失恋的时候，感情受很大打击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人生。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裔都不能照着自己所要的完全成全，是许多的感情的痛苦是在心里想，你不过是个受限制的人。那这一个人，有一些人的生命，他一生呢，或者经过一场的大病，或者经过战争，或者经过哪一种阴暗面的人生的阴暗面，就使他开始想起了那些人生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一个经验对人格的影响，要配合第四点，就是视觉 perception 对于人格的影响，把它配在一起讲。这个配在一起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样的经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效果。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一件事完全悲观下去，有一些很乐观的人遇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结果他的乐观更加印证。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直接参到这个事情里面去。这个直接参到这个事情，就是当你在最严肃的自省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你自己说，那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那是我们的一生中间最严肃，也是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时刻。我相信人有自我的存在，也有对我的存在， being o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这个就是人而有的，别的动物没有的。 神造人，把人造在能够自我对自我有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这个要求，自我对自我有分析的那一种相对性，自我相对性里面。所以你能够把自己分开，站在旁边来看自己，然后有时候对自己说，某某人啊，你不要这样，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自我分开，以自我来分析自我，变成我又是一个 subject， 我又是一个 object， 我是一个主 subject， 中文叫什么，个又是一个呢，那么 sub object 是什么，受割，你是一个主割，又是一个受割。那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所以他自己对付自己。那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那个有自我的存在，还有对我的存在。因为这个自觉，所以许多的事情呢，你就从表面的变成很深入的了啊。你经历了以后，你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就分析我要怎么样脱离这个。你会在一个时刻里面说，我现在应当如何，我到底应当如何，怎么样解决我这个困难。最后你就到最后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样，那一句话就影响你以后的人格。父母亲的教训影响还不如当那个孩子自己面对那一种重要关头自己对自己讲过的话影响。举个例子，你的丈夫离开世界，或者你的孩子离开世界，这个打击太大，忽然间你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个经历可以把你过去一向乐观的那个人生态度完全打消了。现在进到那个最深层和最严肃的自我决定过程的中间呢，最后你讲了一些话，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那一句既然如此，我要更加努力，不要给人看不起的自觉，就决定了以后的人格。所以你以后的这个 personality， 从你以后以前的 personality 不同的地方，就在那个自觉的位置。当然，我在这里是不是说呢，圣灵不帮助你？我现在提到那个，就是圣灵帮助你去讲一些合神旨意的那些好的话语了。面对你自己，也是神的恩典。那么有许多的人，他们经历了痛苦以后呢，他们整个人格就改变过来了。还有我刚才提的，受了相同的经验，不一定有相同的果效。有一些人呢，经过了痛苦以后呢，他变成专门安慰同样痛苦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经历了以后，后来看见别人一样，哎呀，他就了解他，他就开始呢去安慰别人。世界上最会安慰人的人，本身一定是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保罗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靠基督受患难，就靠基督都安慰；我们靠基督只受这种患难，我们就安慰同样遭受患难的人。所以那一个呢，这个既在把整个的人都交给圣灵以后，以后呢就从主得罪了爱，去爱那些有同样患难的人。但是相反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受同样的经验，但是变本加厉，更坏。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这个痛苦的事情以后呢，他变本加厉去对待别人。我前三天提到了，过去做人家的媳妇很苦，现在轮到你做婆婆，就虐待你的媳妇。有那样的。那么这种呢是报复作用，也是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自觉对人格的一个影响。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感觉到我的思想一直有几个空的阶段，想不下去。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这几样的东西就合起来，就开始涌入在你的生命的中间，教育、人格、环境啊，这个经验、自觉融合在你整个的人格里面，那决定了你自己的方向。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